我们今天要来看雅各书第四章，我们要来看雅各书第四章。这里我们常常在一起聚集，有人没有在我们中间，我们就会感觉，哎呀，某某人没有在，就带给我们有一种感动跟负担。不管没有来的人他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真是为他祷告，让他现在无论在做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真的也愿与我们同在的主也跟他同在啊，就这样。好，我们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雅各哈，雅各跟约翰呢，这两个人呢，从前是脾气很大的人。
这个雅各是这个耶稣的兄弟，这是耶稣兄弟
啊，对不起。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慢慢发现，一个个性比较温和的人，他讲话就比较温和，上帝就用他温和的这一面帮助人。有些人呢，个性比较强一点的人，等到他悔改以后呢，上帝又就用他比较强一点的个性，也能够来造就一些提醒一些人。我觉得他这边用的词非常的厉害。好像不太像耶稣讲的话，但是耶稣偶尔也会讲几句很厉害的话。今天我们这个我们华大哥就来提一个问题，就讲了很厉害的话。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雅各看见了人世间人跟人之间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需要智慧的。因为他前面第三章来讲到需要智慧，地上有很多的智慧，人的智慧因为里面没有清洁的良心，没有单纯的动机或者说没有和平的方法，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就造成什么呢？造成今天第四章要讲的，在人之间或者我们内心之间有许许多多的不安。其实什么叫做征战啊？征战就是那种就是有敌，就是两个人打仗嘛，不和平了嘛，是不是？就你说我们常常跟我们内心自己打不打仗啊？打仗。有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打不打仗啊？打仗。我们在社会上的时候跟同事啊做生意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斗殴啊？有没有？有。所以雅各在这边看到人世间的那一种的增进征战，或者用比较文明的词句，就是比较啊，比较。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我们常常跟人家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怪他说他做了不对，对不对？所以我反对他，是不是这样？但是雅各在这边怎么说呢？雅各在这边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意思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在雅各所在的那个环境的里面，中间有征战斗殴。我在这边问我们今天来查经的弟兄姊妹，雅各讲的你们中间有征战斗殴，是指那些不信主的人中间呢，还是指那些信主的人中间？是信，因为雅各写信是给信主的人嘛，所以我们不要一口气说我们是信主的，他们是不信主的。有的时候不信主人的社会他有征战斗殴，我们信耶稣人的中间也有征战斗殴。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我们信了耶稣不能够帮助我们吗？为什么会跟不信耶稣人一样呢？他讲到说，原来在我们的白体之中都同样有一个东西，有个东西叫什么呢？叫争斗之私欲。我们里面都有一种私欲，这个私欲是什么？要我比你，姐妹啊，我比你漂亮，对吧？男人呢，要我比你能干，我比你聪明啊，有没有？我比你怎么样？就是说，在我们里面有一种想要用我们拥有的或者我们所做的来满足我们的自己，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比我们强的我们要跟他斗胜过他，是不是啊？比我们弱的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杀掉他，不是杀掉他，就是把他踩在脚底下，对不对？证明我们更高，有没有？ 今天常常是这样，今天我们的成功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成功是踩在别人的失败上，是不是这样？啊，人家怎么讲说，一将成名，是吧？万古枯，意思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做大将军，有多少的老兵死了，他才能够做大将军。所以这一种的斗争，这一种的战斗，人跟人之间的不和平，人跟人之间的纷乱痛苦，从哪里来呢？那个私欲的意思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的这种心。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满足自己欲望的事就要带来征战斗殴。举个例子来讲，一个国家只有几个总统啊？只有一个总统啊，只有一个总统。那么三个人都想做总统的时候，要不要斗？要不要殴啊？要不要争？要不要争啊？要不要？要 ，OK 好。那么我再来问大家，这个今天在你们家里面有几个头啊？假如有两个头，那么就要争，就要闹，对不对？假如只有一个头呢，争不争闹不闹？那就不闹。OK 好，比如说这笔生意对不对，你做成了就没我的份了，是不是啊？这个要不要争？要不要斗啊？要不要？要不要？要。当我里面知道这样是好，但在环境上又不允许我照着我心里认为好的做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自己个人要不要斗啊？要不要闹啊？也要争斗。这一个意思在哪里呢？当有一天我们里面的私欲想要满足我们的那个私欲越来越减少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要跟人家争要跟人家斗的情况就越来越少。这个你知道吗？我们在山上啊，叫男生就叫什么，就小公鸡啊，小公鸡就爱斗人家。哦，你看小公鸡就爱斗啊，是这样，我们就叫你小，叫你小公鸡爱斗。其实我从前也是个小公鸡，真的爱跟人家斗，真的爱斗。为什么爱斗呢？爱斗就是我里面有一个，就是我的个，什么叫个性强？个性强就是我很强，很看重我的意见，很看重我的需要，很看重我的面子，很看重我的一切。我想要的得不着了。对不对？我觉得不爽，想跟人家斗，想跟人家闹，是不是？这个最典型的就是这样嘛，在马路上走路是吧？人家多看两眼，给人家看有什么关系？你看完他就是了嘛，不是？不但看完他，还去揍他。你看这个人无不无聊，就是里面有一种好像你侵犯了我，我怎么可以被你侵犯呢？我怎么可以被你用白眼球来看呢？你看看，就是这样一种人。我读到这些圣经，我很能够体会。很能够体会什么呢？很能够体会我要跟人家争，我要跟人家斗，最大的原因是我里面这一个斗殴的私欲，我想要满足我自己，我要让我自己想要的都能够得着，以至于非要跟人家斗。而这个社会的环境就是这样，你想要的别人也要，你怎么办？啊？当你的先生你也要，别人也要，那你怎么办？就说世界上有很多的事，后来我慢慢慢慢猜，你知道吗？我不要没跟大家提过，我也不提名字，也不提这件事情的 case， 我只这样讲，有一点比我还大一点，今天在基督教界已经是相当算是一个世界级的，让大家都很敬佩的一个传道人。你知道有的时候在一些环境的里面做领导只有一个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啊，别人就想把他挤下去啊，因为位置只有一个嘛，对不对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我也比较会讲真话啊，所以呢，有一天他就来找我，他气胸老弟啊，你想想看，哪有这种事？我说你还不知道吗？人家要的你给他，就没有那么痛苦。你想要的人家也想要，你不想给人家，人家也会想要，这就非要斗，是不是这样？我说我们连主都肯给人家的嘛，还有什么别人想要的你不给他呢？今天你也要主，我也要主，我们两个要不要斗啊？ 我们两个不需要斗，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上帝的救恩是无限，你要他要，每一个人要都还要不完的嘛。但是世界上的东西，因为后面要讲的，以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我要讲了，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都是有限的，世界上的地位都是有限的，你要别人也要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把它摆平啊，真的是这样。这一个私欲，我们今天来查经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看见在我们里面这样一个因为要满足自己而有一种要跟人家斗的这一种的欲望吗？看得见吗？假如看得见，我们又知道说这一个是带来人之间的不和平，这个是带来许许多多痛苦的根源的时候，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不愿意跟人家争了，又不出家当和尚，那就是慢慢得着主了。主怎么样了？主不跟人家争嘛，他进到人群的里面嘛，是不是这样啊？你看这个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跟人家争了，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看破红尘啊，是不是？今天有多少人到最后他为什么要出家呢？因为他说我也不争了，一个争也争不到，争也争不赢，算了。今天有多少人出家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啊，我上次看一个电视剧，看个什么电视剧呢？叫什么？清朝一个什么这个皇帝出家当和尚了没有？
顺治
哈，他为什么当和尚？因为他爱的皇后死了是吧？还是什么呀？我没有看得很清楚，我只是我因为断断续续看嘛，一直看，就看到什么，他就出家当和尚。为什么呢？因为他最爱的，他要得着了，他到最后没有办法拥有了，他觉得这世界上一切都灰色了，以至于什么呢？以至于他就出家。还有一种人是我蛮敬佩的，什么人呢？他世界上得着了，别人所得不着了，他得着了觉得很空虚，结果他怎么，他就出家了，是不是这样？真的嘛？是这样嘛？但是我在说，我们不跟人家争的，不是因为我们遭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不跟人家争的，我真的发现满足我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就是满足我们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等到有一天我不跟人家争了，也是一种满足自己。我不想要跟人家麻烦了，没有积极面，只有消极的不跟人家斗争，而没有积极的在不跟人家斗争的当中，还活在人群的当中，让那些还愿意跟我们斗争的人没有了着力点，以后慢慢让人也能够改变。我觉得这是不太一样的。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会跟人家斗，会跟人家争的根本的原因，不是你碰到了一个会跟你斗的人，也不是碰到了一个你必须要去争的环境，乃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要满足我们自己欲望性，所以才要跟人家争，才跟人家斗。所以等到我们跟人家不和睦的时候，千万不要想到外面，想想我今天为什么要跟他吵架啊？原来我里面有一个不想给他不想跟他怎么样不想输给他的那一种自我的意识。当我们读了主的话，主给我们光照，我们先不看是别人害我这样，我们先看说原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连我们自己都察觉不到，而圣经的话告诉我们的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好像非要跟人家斗不可的那种私欲，因为我们怕我们想要的，我们认为对的结果得不出结果。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这样来思想？哪一天等到你要跟人家争什么东西、斗什么东西的时候，特别有的时候在不信主的环境，我们不讲啊，我说信主人当中，到有一天，当我们要比比你讲的圣经对还是我讲的圣经对，为什么要这样斗？想到说哦，原来是我要想让人家知道，我想让他知道我比你更懂圣经，我比你讲圣经讲得更对啊，是吧？是这一个存心让我们去跟人家辩。但是我们常常会假借说我要坚持真理，有没有？有没有啊？ 啊，这是一个，这是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反省到我们里面，原来会跟人家争，会跟人家斗的最大原因，不在外面的环境，是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一个里面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他说你们贪恋。一个是我们有意要跟人家斗，满足我们所要的，另外呢是要用一种贪的方式真正去得着我们所想要的，是不是这样啊？圣经里面说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在哪一卷书呢？我记得不错，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边有讲到什么，讲到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其实真正应该是贪是万恶之根，你贪财，财变成万恶之根；你贪色，色变成万恶之根，有没有？你贪权，权就变成万恶之根，有没有？你贪任何样东西，都成为万恶之根。所以，什么是万恶之根呢？就是贪。要了还要，要了还要，要了还要。但是圣经里面，这个雅各讲了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他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奇怪，我就不懂，贪恋什么叫得不着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你贪钱财，你会得着钱财的，对不对？但是你得着的钱财好像没有得着，就是没有得着的那个才是真的钱财，得着的又不是，所以你还要贪，所以得着的不能满足你，虽然你有了好像没有一样，是不是？这就你们好想啊，比如一个人贪地位，对不对？他今天已经做个局长了，局长不能满足他，好像没有得着局长一样，因为他眼睛看的是部长，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说那个贪的意思就是觉得不足嘛，他还要嘛。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当我们贪的时候，常常贪的东西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那么你就是贪也得不着。我为什么想要有地位，有个目的嘛？哎呀，我有了地位以后，我就可以怎么样？所以我才想要这个地位嘛，但是这个地位真的能够满足人吗？又不会。所以呢，你就是贪，你得着了，好像没有得着，所以你就是贪恋也得不着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今天有很多人说，你看有多少人贪，他得着了，但是你看看他真得着了吗？因为他得着的东西没有满足他的心，所以他贪也是得不着。我记得有一个这个一个哲学家讲的一句话，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虽然个性很外向，我很稀奇，我看的书啊，没有哲理的书我不爱看。所以呢，我看了很多那时候新潮，在台湾来的时候，我看了很多新潮文库的书。我不记得我在哪本书里面看。但是我看到有一本书里面一个哲学家，他讲了一句很富有哲理的话，他说一个自私贪心的人啊，不会达到他自私贪心的目的，就好像得不着。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对他好的，所以呢他就得着了也没有得着一样，就好像有点像圣经里面这句话，就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今天的问题在这里了，我们要什么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什么？这我们贪，我们要什么？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你要什么？我在讲，你要别人爱你重要呢，还是你求主给我们有爱心去爱别人更重要？在爱别人里面你得着呢，还是被人家爱的里面你得着呢？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连想要别人多爱我们的这种贪，都是带给我们痛苦的原因。但是很稀奇，当我们得着主的爱，愿意有一点点爱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好像你得着的就更多。那我在思想这个里面，我就把后面的话慢慢再加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很稀奇的时候，就是说 当你贪爱世俗的时候，那一个神就离你远了。就这样，当你得着神的时候怎么样呢？哎，你发现从世界上你得不着的，你就得着了。这个后面我们再跟他分享。所以弟兄姊妹，假如我现在这样讲了，我们用这个贪这个字啊，比较太露骨了。我们讲一个，你还想要什么嘛？这样。啊，这个比较稍微文明一点是吧？啊，你还想要什么吗？讲讲看。当有一天我们说我们还想要的东西是跟主所要给我们的东西无关，你就是得着了，也好像没有得着一样。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弟兄姊妹讲，讲什么呢？在美国生活的人还不快乐的话，他是全世界真正没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在穷乡僻壤里面的人痛苦，他还想到说我到这个县城里面去我就会快乐了。在泰国县城的里面他不快乐，他又想到说我有一天到曼谷去我就会比较快乐了，是不是啊？到曼谷不快乐，我出国了，到日本、到台湾、到什么国家到美国就会快乐了。假如到了美国你还不快乐，你还去哪里？你想给我听，没有路了吗？没有路可以去了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想要的是主以外世俗的东西。你们来问你们说，你们你还要什么？其实我也蛮有压力的。你们跟我讲说，他说大弟啊，其实我也不需要你有更多钱，我也不需要你给我更多的什么东西，我只希望你更爱主。他说你会发现你越爱主我会越爱你。那我的意思说，那我不爱主你就不爱我了吗？对不对？我不爱主，主还爱我了吗？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说我不爱主你就不爱我呢？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真的有时候我们夫妻之间问说你还要什么，等到有一天你说你还要什么，他说我还要你多爱我一点，你看看你能不能满足你配偶对你爱的要求。当我们有一天爱的是主以外的东西，就应验了这句话，我们贪恋还是得不住，是这样。他说你们杀害嫉妒斗殴也不能得，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就是用最积极最激烈的手段去得。其实我在想用这种手段去得还是得得到的，其实得着了强，那个用意思就是说你贪恋还是得不着，用一种比较正当的手段。另外还有怎么呢？你用正当手段聪明也比不过人家，你还想得，那怎么样呢？就要用比较非法的手段，用比较下流的方法，是不是这样？明的不来，来暗的，是不是这样？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贪恋可以用一种比较正当的人世间觉得比较合情合法合理的方法来得，但是你要的不是神，你是另外的东西，你会发现你就是贪恋用正当的方法得着了，也好像没有得着一样，是不是啊？反过来呢，还有一种怎么样呢？你要得没有办法用正当的方法得，要用嫉妒，要用杀害，要用比较不合适或者过当的方法来得，你就是勉强的得着了，怎么样？还是没有办法得着你内心真正要的那一点。今天有多少人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人家的先生夺去了，他满足吗？这不是电影演的呢，我们真实的环境里面嘛，常常我们用一种嫉妒斗争甚至杀害的方法，对不对？得着了一个我们想要得着的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哎呀，反而好像什么都没有得着。人很难去珍惜他已经得着的东西，你同意吗？你有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没有买到的时候你很想要，买到了以后穿几次，你讲给我听，林阿姨啊，不，因为你在点头啊，我在想你可能有经验。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是这样，哎，没有压力，不是，我的意思其他的，哇，橱窗里面摆的那些东西好漂亮哦，因为有点贪，其实这个橱柜里面衣服已经摆了很满了，是吧？哦，这就想到千方百计想到，结果得了以后怎么样了？穿了几次，我要问了啊， 捏在腰头啊，麦乐丁家里看，
一次都
穿一次啊，到一次有的时候买了一次都没有穿，那为什么还要得呢？你得了不是等于没有得吗？人生的问题是，你看他妈真实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上帝的话讲的太深入了。当有一天我们真的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东西，我们里面有一份知足，我们一直在那边享受，那怎么样呢？那就是我们得着了，我们知足了，我们还会再贪呢？啊，真的，我也是讲讲讲。当我知道敏文是上帝赐给我的，我觉得我一个太太就够，我就不贪，不希望有第二个。当你不知道是神给你的，是你自己追来的。没有追到以前是个宝，追到以后是什么？是草，是不是？对不对？就是你自己贪得来的，你不会珍惜它的。我告诉你，当你感觉是上帝给你的，你会珍惜，就是这样。当然在这个地方，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吧，你贪恋，至少没有办法的。你既然想要，那怎么办呢？我们教小孩，你既然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去要，对不对啊？老爸也没有办法管你了。但是我们要提醒他，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要到了，假如好像没有得着一样，你还要吗？啊？今天我看到多少的小孩要骑脚踏车的时候，逼着爸爸妈妈一定要帮他买脚踏车，到最后怎么样的，站一个地方摆在那边，不晓得怎么收，不晓得摆在哪里好，多少的玩具，多少的东西，是不是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抓，就是抓住主的话，跟我们的孩子也可以讲，你今天要这个东西，对不对？你看你已经有优质的玩具了，你还要一个玩具，没有关系，爸爸妈妈可以买给你，真的一个爸爸妈妈爱你。但是我告诉你，圣经里面主的话说，你就是要到了，假如是贪心的话，你就要到了，好像没有得罪一样。因为爸爸帮你买来了，你还是把它丢在那里。我上次看一个什么东西，看个什么电影啊，一个电视啊，什么东西，就是玩具在那个地方，就是被它的主人丢来丢去啊，什么什么，我反正看了忘记了。我常常发现，真的我们人类的现象，小孩到大人，我们贪恋的，因为要跟人家比，因为要炫耀我们自己，等到你得着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还有一个更大的你要想要，你得着好像没有得着，你同意吗？我们生命中有这样的经验吗？假如有，我们还是为着我们现在有的东西知足感恩，你会发现比我们还想要什么东西，我们的人生更踏实更幸福。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好，下面有意思，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说不求，不求他怎么得不着呢？他一定求嘛。问题是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才把这句神的话把连接，因为你们贪恋的东西，你们没有去跟主求，我们去跟主求的时候，主就会显明我们，你这个东西不需要，是不是这意思啊？今天这样，今天我们要的东西，主啊，我现在想要这个东西，主你觉得合适吗？我妹妹这样跟主求过，主啊，我真的得到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我的吗？真的我会爱他吗？真的我会这个感恩吗？啊，我妹妹去跟主这样的祷告，就好像说我们的小孩来跟我们要一样东西，说妈妈我很想要这个东西，但是我要了这个东西对我以后的前途有用吗？对我有好处吗？对我有帮助吗？这个孩子会不会这样问会不会？假如会，你就发现他得着的就对他有益处，他不问怎么样呢，他得着的就好像没有得着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思想，我们今天多少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没有跟主来求啊，不管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我们有没有跟主求一下？有没有？有没有求一下？是主啊，我要我的儿子到中国大陆去做大工厂的老板，有没有跟主？主啊，让我儿子到中国大陆去做大工厂的老板，这件事情你觉得好吗？对我儿子有益处吗？对我丈夫有益处吗？弟兄姊妹，你们我们好去思想，他说得不着 那个意思还不是真正得不着那样东西，得不着神要赐给我们最好的那个结果。所以真的是跟我们不求有关。试试看，等到有一天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假如我反过来讲，若是我们真的跟主求，里面没有贪心，就是我们内心深处想要的没有得着，也好像得着了一样。我这段时间在美国经历神这个恩典，我没有回到泰国，但是呢，在我内心的深处，我就算在美国没有回到泰国，但是我也得着了回到泰国的日子。就是说，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愿意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去求主的时候，不是我们贪恋的。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表面上没有得着，但实质上更得着了。我真的跟大家讲这件事情，你们不会相信。我没有在泰国，神在泰国成就我们未来的事，是比我硬着一定要回泰国更美的，你们没法想象。所以我在读这些事情，我从反面来讲，假如我不因为贪恋要什么，而我跟主求，我也顺服主，到最后虽然我心里面想要的今天没有得着，但是也好像得着了一样。我问大家，亚伯拉罕有没有得着神的应许？得着了。神的应许全部得着吗？有没有得着了一部分？哪一部分呢？你必有儿子，对吧？有儿子了，在他们不能生育的时候有了儿子了。但是神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他有没有得着？他没有得着。但是呢，在他的里面好像得着了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不在我们自己贪的里面，在神的应许跟神求，神引导我们人生里面，到于是你会发现好像我们所得着的没有人家多，但是呢，我们得着的又比别人多。那这件事情就是这边讲的，你们得不着，后来再讲一句话说，你们求也得不着，一个是求主，你们不求，所以你们就是嫉妒斗殴这些东西，你们也没办法住你们的心。第二方面，你们求也得不着，那么是求什么呢？不是求主，求自己情欲的满足，求自己喜好的满足。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们要让，就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是妄求。妄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超过你们自己本分的，或者超越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一部分在求。而且怎么样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为了要满足你们自己的私欲，为了要满足你们自己的喜好。所以怎么样呢？你不该得的你也在那边向神求。弟兄姊妹，参加了很豪华的 party 回来，你心里面不空虚吗？那昨天我们有个交通，特别是跟一些现在做一些有点负责的一些领袖讲说，交通到一个地步就说什么呢？就你今天就是把教堂里面的一个 project， 一个很大的一个 performance， 你做得很完美，你回到家里一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那种空虚的感觉呢？假如有的话，我们求主让今天的聚会圣灵能够充满，那么其实真正来讲是要享受一点我在主持这一个属灵聚会里面那种成就，是吗？那为什么回去的时候心里面还会空空的？没有带着神的同在回到家里一个人的时候，心里面还是很充实，就是在一个很有主同在，是我们负责讲道或者领会的一个聚会里面，圣灵有很大工作的聚会，几乎完全一样。有这样吗？假如没有的话，我们要小心了。我们就是求的是什么？ 求的是让我们自己满足的话，到最后你求也得不着，得不着什么？得不着那一位丰盛永恒的上帝在我们里面，得不着。所以，昨天主日崇拜真的给我里面的激励很大的，就是真的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的存心跟动机，不是看重的是外面的工作量或者事情做得成不成功。我假如我这样讲，你为什么要求你所做的事情成功？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我们里面有种东西要，这种东西要，我们可以假借说，主啊，这个聚会不成功，你不是你的荣耀受亏损了吗？其实真正来讲说，这个聚会我负责的成功了，我多有荣耀，人家说我是个有名的有能力的传道人等等，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的思想这一句话，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情况的里面，不但在社会，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要很小心。当有一天我们求，我们内心深处还是觉得那么空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为什么求？我求的目的是满足自己，还是什么？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谁不会祷告？啊，你说，佛教徒会不会祷告？会不会？佛教徒会祷告里面？会啊。林阿姨，你没信耶稣以前，你一定常常去祷告的。去烧香拜佛祷告，是不是这样？
我也不懂。
不对，其实你慢慢发现一件事情，我有的时候跟我们山上的弟兄姊妹挑战，我觉得今天要跟我们北美的弟兄姊妹也有一点这样的思想。我们山上的这些弟兄，他们从来都会去拜鬼的。我说你们拜鬼的时候所求的跟你信耶稣以后所求的一不一样啊？他大部分一样，希望我们的孩子平安顺利啦，希望我们种的谷子能够丰收啦，是不是啊？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不一样。什么东西不一样呢？就是主啊，我做错了，求主你赦免我。他说这个认罪好像从前没有，是不是？所以他们很诚实讲啊，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跟主，他们有的时候没有信耶稣以前，他们也祷告，他们求的东西信主以后也是会求，真的，因为跟我们切身有关系。但是我们有没有信主以后，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从前没有信耶稣以前不会求的？就算求也不一样。这个从前呢，做错事情怎么样？去求，求什么呢？不要被警察抓到，不要去坐牢，是不是啊？也可以去求嘛。但是现在去跟这个什么什么去庙啊，去什么？但是现在信了主以后，会做错事情会跟主祷告说：“主啊，求主你赦免我，让我以后不要再做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信主以后跟主求有所不同的地方。假如我们有的时候慢慢我们跟主求的不是要浪费，就是花费，就是说消费消耗在我们自己满足的里面，我慢慢祷告会不一样。举例讲，神啊，让我的孩子能够读书读得好啊，为什么？因为我儿子读书读得好，我这个老爸也有面子的，对不对？不要慢慢祷告，要慢慢在一点进步中。主啊，真的让我这个孩子现在能够好好的读书，有一天有认识你的智慧。就是说让孩子读好书的目的不是满足我们自己，这个很不容易啊，有没有啊？今天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成就能够赚钱，这样的祷告不是不好，是好的。但是再更深一点想，主啊，我为什么要求我的事业成功呢？因为我的同学大家事业都有成，我事业没有成，以后开同学会真是没面子啊，那是不是？就我慢慢要去思想，我为什么要得这个？我跟神求到最后，我们真的跟主求，按照神的心意求，你慢慢会发现我们得着的东西真的是我们的，我们会知足，我们会感恩，我们会献上。 很多人很稀奇，他很贪恋的东西哦，他得着以后已经很多，他自己也不穿，说去给人他又舍不得，怪不怪呀、啊？但是一个摸得主心意的人，他得着一些东西，他也尽情的能够得着，也能够享也满足。等到一天别人有需要时，他也会舍得拿出去，有没有？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情。当我们是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你慢慢会发现那一种的满足，跟一个贪的人用正当不正当的手段去得来的人是不一样。而真正的关键在哪里？真正在关键我们会不会求，我们为什么求，是不是这样？你们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求，得着了也不能够满足，也没有快乐。另外一种人是什么样？他求，他怎么求呢？他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求，一个是一个不求，也是这个就是不求是根本不要上帝做主，一个求也是自己做主。我再说一次啊，就是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不求根本不要上帝做主，我去问上帝干什么？我自己决定就好了。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怎么样呢？就是求也得不着，那么是他为什么求呢？他求是为自己，所以他也得不着，得不着那个真正的满足。用什么给我慢慢来思想。下面的这句话说明了我们人为什么会活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呢？所以我说雅各这个话讲得很重，他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圣经里面对于信耶稣的人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有一个意思在那个地方，有个意思预表什么呢？假如耶稣是我们的丈夫的话，我们还爱世界，大家能够体会吗？你们说那为什么不讲男的？为什么讲弟兄？什么？为什么不讲说弟兄？你们这些弟兄，这个像什么？那为什么要讲说我们像淫妇呢？不像奸夫呢？为什么不讲像奸夫像淫妇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它预表我们，耶稣基督爱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像爱他的妻子一样。所以他把所有弟兄跟姐妹都摆在耶稣基督爱我们像爱妻子一样这样的地位，所以呢，弟兄也好姐妹也好，就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像耶稣的妻子一样。其实我今天来看啊，女人出轨的不是没有，但是男人歪过的更多，是不是这样？但是这边用这样一个事情让我们人能够体会的，就是我们又爱神又与世俗为友，这件事情是什么啊？这件事情就像一个淫妇。所以后面才说神所赐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嫉妒吗？意思就是说上帝因为他跟我们一样有嫉妒，所以我们爱世界，所以他就不高兴，是这个意思吗？本来这句话我不太懂的哈，我刚读的时候不懂的哈，现在慢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有点懂了。为什么呢？今天假如说我们做，今天假如说我们做丈夫的，我们的太太出轨了，是不是？我们就恨他妈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嫉妒了嘛，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夫妻关系里面容不下第三者了嘛，是不是这样？但是神的心也是这样吗？神也是这样吗？因为恋爱以至于嫉妒，所以非要讲那么厉害的话来骂我们，来说我们吗？不，圣经里面讲到这件事情，等到有一天我们更深入去体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真的希望我们真正的爱神，不要以这个世俗为由。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大家爱化妆品的人啊，我的意思不是说买化妆品擦不好， 等到有一天你再查什么仙水都没有用的时候，你就想着，哎呀，我从前花了那么多钱买这些东西，今天皮肤还是皱，皱了以后再也没办法不皱了，你那时候就会很辛苦。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真的，到了什么呢？就这个，你们走在马路上哈，这个人有美容过，你可能他年轻刚刚美容，你看不出来。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有美容过或没有美容过，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看得出来，动过手术看得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像大花就没有那个美容过。为什么？因为他每一块肌肉都是他自己的，很自然。你知道吗？美容过的那一部分，年轻的时候不觉得，老的时候就觉得有一块有一个不是什么的东西，是不是？就在那边就怎么讲就不一样了嘛。就等到一天你看到一个这个一个人了，不管男的女人，你怎么看到他的脸部表情有点奇怪，他一定年轻的时候美容过，我真的告诉你。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世界上可以给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到最后带给我们的是失望痛苦，觉得我这一生浪费了，白费了。上帝要我们担当爱他，不是因为他跟我们人一样嫉妒，是不是啊？丈夫做错事情，我们做太太的嫉妒他，不是。上帝要我们不要与世俗为友，是因为爱我们，但是我们人常常不知道。昨天我跟一个老人，100岁的老人坐在那边讲话，他讲很多的事情，讲到最后讲到一点很有意思，就是说。啊，他说我女儿出嫁了，我每一个都没有干涉他们。他说没有办法干涉，但是呢，他说有一个女儿，她要嫁的人，我一看我就知道她以后要过什么日子。啊，真的年纪越来越大哈，明白？是不是？真的你能够了解的吗？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我们的神知道我们以后我们所要去贪爱的那个东西，以后我们要吃住苦头的，我们的神要不要告诉我们呢？要不要？他爱我们就告诉我们，他不爱我们就没有办法，或者我们心太硬了，就是讲也不听，是不是？到最后上帝任凭我们。其实神要我们不与世俗为友，最大的原因为了我们的益处，为了我们的好处。我年纪越大越能够体会这一点。我常常讲，我满足我自己想要的不一定带给我快乐，但是我听一个真正爱我的人的话，照了他的话去做，是对我有益处的。别的不讲，我今天这么身材这么苗条，我从前肥的真的85公斤，你知道有多肥啊？我从前85公斤，现在是75公斤。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不再顺着我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太太说够了我就不吃。昨天我太太跟我讲，你要穿西装，你要穿西装。但是回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昨天晚上睡觉怎么觉得脖子啊，觉得肩膀很酸痛。我就悠悠的讲，我说大概是因为穿西装的缘故啊。后来我还说，不过不管怎么样，太太以后你叫我穿西装，我还是听。你慢慢会发现，就是爱我们的人有的时候做的事情可能会不完全正确，但是总是好过我们一直顺着我们自己想做去做，你同意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的意思不是说只有做丈夫的要听太太的话，做太太的听丈夫啊，也没什么不好，假如你知道他爱你不是害你的话，你同意吗？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心中喜欢的去做好呢，我们还是要按照爱我们的人给我们的建议去做好。你们说啊，我真的希望大家从心里面思想里面把这个东西当种子一样摆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按照我们自己心里喜欢的去做好呢，还是我们真的愿意听真正爱我为我们益处人的话去做好？你们说给我吗？啊，那下面我要讲了，还有谁比耶稣更爱我？谁比耶稣更爱我？为我们死，谁比耶稣更真的爱我们？ 谁的爱比耶稣更多更大，你们讲给我听吗？所以主的话我们要不要听呢？弟兄姊妹，雅各在这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同样类似的话，约翰也讲过，他说你们爱世界，爱神的心就慢慢慢慢从你们心离开了，有没有？这句话我用别的话来讲就是了，一个做丈夫的话，你越爱别的女人呢，爱你太太的心就越少了，你同不同意？啊，你在外面交男朋友交得很快乐，你对你丈夫哪里就一天到就看不顺眼了，你同意吗？一样的意思嘛。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神用淫妇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爱别的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爱我们的主越少，为敌是最终的那个结果，是不是这样？为敌是最终的结果。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跟神为敌，神还是爱我。我有一次这个我们去布道哈，你知道山上人有时候对信耶稣这件事情很抵挡，真的很抵挡。我有的时候真的想说，我说耶稣哪里有害过你啊？他说没有。我说耶稣有骂过你吗？也没有。你认识耶稣吗？也不认识耶稣。我说哎，老乡啊，有可能吗？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也没有害过你，你那么的恨他？我真的碰到这样的。后来有一次呢，我们去演一个剧，演话剧呢要我短讲。他们演一个剧很有意思，讲到一个寡母，从小带了一个儿子，他爸爸很早就过世了，这个妈妈很爱这个儿子，他儿子也很知道他妈妈很爱他。以后他结婚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太太就是跟这个婆婆处不来，你知道吗？太太跟这个婆婆处不来，本来住在家，那不要住在家，妈妈还在关心儿子，其实妈妈也巴着他们，但是呢，这个太太就不允许。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儿子跟妈妈的时间越来越少，对不对？跟太太时间越来越少，这也是对的。但是他这个太太还不行，他逼这个儿子说，我要证明你爱我胜过爱你妈妈，是吧？真的在演戏呢，演到最后怎么样呢？结果这个太太就提了一个要求，你把你妈妈的心给我，我就知道你真正爱我。哇，到这一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儿子啊，到最后真的把他妈妈杀了，把他妈妈的心演戏了，比喻讲故事。这样的人有没有？我不敢说啊。结果呢，他捧了那个心，其实他因为他爱他太太嘛，那没有办法怎么办？他就捧了妈妈的心。要进门给他太太看的时候，这是我妈妈信的时候，没有想到进山上都有门槛，没有想到进门的时候不小心砰一脚摔了一脚，那个心灵就飞到很远的地方。儿子跟太太讲说，这是我妈的心。结果妈那颗心我们也讲话说，儿子啊，你摔痛了没有？又要我做结论，我那时候感受很深。我说乡亲父老，你们就是这样的以神为敌，上帝像那颗心一样还在问你摔痛了没有。那个意思就是说，就是管我们，就是上帝知道我们爱世界一定会慢慢的少爱主。你绝对的爱世界，你到最后就会与神为敌。为什么你会觉得与神为敌呢？因为你老是觉得上帝跟你唱反调。你们知道什么叫敌人呢？敌人就是说，你怎么老是跟我唱反调？其实到底是我们做了跟神违反神的事情，跟神唱反调，我们还会嫌神跟我们唱反调，有没有？妈，为什么我做的事情你就是不同意？妈说我都是为你好，是不是？是不是？ 今天不是神要跟我们唱反调，神为了我们的好要把他的话告诉我们，但是我们越爱世界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神你太啰嗦，老是找我麻烦。所以他说最后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是徒然的吗？圣经上神爱我们，神说爱我们是徒然的吗？圣经里面的话说，我们走世界的道路，有一天最终会灭亡，这是徒然的吗？耶稣说，这个认识我的人，你会发现有一个门是小的，这个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不多，但是呢，又宽又大的路，又大又宽的门是引导我们走向灭亡的。圣经里面的话一点都不错，但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不喜欢走窄路，因为走窄路有约束，走大路怎么样呢？走大路自在，你高兴怎么开就怎么开，你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你今天我们走一线道的车跟走六线道的车，当然我们大家喜欢走六线道的车嘛，不然的话就塞车嘛，是不是？有六线道还可以超车啊，对吧？高兴怎么样怎么样？谁要来走小路？什么叫走小门？走小门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可以过，你背了个包包，带了个东西，你就比较难了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小门跟小路就是，虽然我们走主的道路，对我们人性来讲有约束，但是那条路那个门是通往永生的。虽然我们在世界上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特别是美国，我来美国啊，只有用两句话形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美国太自由了，自由到个地步，你想干嘛就干嘛。是不是这样？现在你是个女人，想跟女人结婚也可以啊，你是个男人，跟男人结婚也可以啊，已经自由到这样一个地步了，是不是这样？最近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个火也有点烧到一些团契年轻人当中，说人家同性恋，你们为什么要歧视他们？我说你错了。耶稣说我是罪人，他还爱我来为我钉十字架。我们说你同性恋不好，就能够证明我们不爱同性恋是歧视他吗？是，假如我们会这样，至少耶稣不会。但是耶稣说不对的还是不对。你看人家要用石头打死那个犯罪的女人，耶稣有没有打死他？没有。但是耶稣没告诉他，以后你不要再做了。弟兄姊妹，就是，但是我们常常这样。今天为什么到最后我会讲到这件事情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变化到一个地步，我们与他为友，已经慢慢离开神了，我们都还不自觉，我们都还没有 sense， 这是最可怕的，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我们慢慢怎么样呢？我们慢慢也打着这个自由信仰的这个牌子，对不对？投票投了八号，举例来讲啊，等到一天八号提案输了，你要怎么样？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斗殴的心理啊？我真的告诉大家，我虽然不是王先知，但是我对末世有个看法，以后越合神的心意提出来是越不会通过的，因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邪恶。我们里面只是要告诉这些人，你这样做对社会对你自己没有好处，但是我们仍然真正的接纳爱你，希望你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归向神。千万不要投票投到最后也只是白体中斗殴的私欲。我最怕什么？最怕基督徒投票投输了以后啊，到最后就变成斗殴。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不服输。而且我要跟大家讲的，越到末世，合神心意的法案通通被否决。我告诉你，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还能够爱那些我们就是我们不赞成同性恋的人？我们投票又输给他们，是不是啊？我们仍然要跟他讲，你要出来，你这样做有一天会怎么样？但是神是爱你的。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假如没有的话，到最后还是在斗殴的里面。就像在教堂里面决定一件事情，投票投输的人你怎么办？ 你明明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投要投送什么？你要跟人家斗吗？还是要苦口婆心跟人家讲神的心意是这样？虽然你们大家都同意这样的，真的我还是劝你们不要这样做，因为神不喜悦。我觉得雅各在这个地方有点这样苦口婆心。你们要不要觉得说我要讲这个话，好像是上帝给我们赐下他的灵，是爱到个地步像人一样嫉妒，是不是啊？不是的。不是的。所以雅各讲到最后归纳一个结果，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其实真正我们为什么斗殴，因为是满足我们的骄傲，我要比你强，我要比你好，我要比你美，我要比你多，我要比你有，是不是这样？是骄傲。其实骄傲才让我们真正贪爱世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一切的进步是建立在刺激人的骄傲所慢慢被人 create 起来的。你说人类的进步，什么东西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啊？就像盖巴别塔一样，我们要宣扬我们的名，我们要与上帝同等，就是这种心。你说魔鬼啊，魔鬼本来是天使长来，他为什么会变成魔鬼呢？因为他突然心里面不晓得什么一个原因，升起了意念，我要与神同等，他就开始建立了要与神同等的王国，我就称他叫世俗。弟兄姊妹，我在说圣经里面的话，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是握在神的手里，还是握在恶者的手里？在恶者手里。什么东西可以证明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里？就是上帝造的东西越来越少，人手所造的东西越来越多。啊，哪里更能够证明是握在恶者手下？是我们乡村吗？还是城市？啊，是城市。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呢？还是比较文明先进的国家？文明的国家。那我问大家，平安喜乐是在文明的国家越多呢，还是在落后贫穷的地方越多？啊，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你好好去思想啊。我在泰国北部山区里面碰到心里平平安安的人还比在美国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活在神手所创造的环境里面。我们今天都是活在人手所造的环境里面。上帝所创造的东西给你都是 free 的。就像昨天讲的吗，这个妈妈是烧饭也 free, 什么也通通都是 free 的、啊、空气是不是 free 的，阳光是不是 free 的，是不是这样？我们活在人手所造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是 free 的。 free 也是要勾引你上当以后花更多钱的那个瘾，那个饵，是不是？那个不是饵，那个饵，是不是？你们你好去思想。而这一切人的进步的动力是什么？就是我就是上帝，这些东西都是我手做出来的，我就是上帝。骄傲的最高点就是我就是上帝。太太你说的话算什么？我是家里的上帝，要听我的。老公你算什么？我在家里我要做上帝。我把骄傲就摆在那个我要做主，我要做上帝的这一个层面。这样怎么样呢？上帝要把它降为卑，降为什么呢？到最后你会很邪恶的，我告诉你，我们会很邪恶的，是吗？啊，我想要做上帝，我想要的一定要，对不对？合法要不到我就很邪恶了，是不是？今天你们说城市里面的比较狡猾、比较邪恶呢，还是乡村、农村里面的比较邪恶、比较狡猾？你们讲给我听，啊？为什么？天使长得会变魔鬼，就这个道理。我真的慢慢跟大家分享这句话，我们要好好去思想。说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要赐恩给谦。昨天呢讲他的信息我觉得很美，我有个结论，活在神恩典里面的人他会在前，一个活在依靠自己里面的人他一定在后，是不是这样？什么叫骄傲？骄傲就是老子有办法，骄傲就是我能干，是不是？他一定在后。 等到有一天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靠着主，我们得着神所有给我们，你会发现我们慢慢就在前。让骄傲的人降卑，让谦卑的人升高。用另外话一个就是，你以为你在前吗？给你在后啊！你以为你是在后谦卑吗？你会在前。真的求主慢慢开启我们。一个在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服侍那么多神百姓的传道人，他真正内心深处体会，我们人里面有个东西叫做斗争的斗殴的私欲跟贪心的本质。到最后原来我们想要骄傲，所以用这一些东西来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人生就一塌糊涂。那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有什么我们要的吗？我们跟主求，按照神的心意要，你会发现你得着了，那真是你的得着。假如不是的话，你就是得着了也好像没有得着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做一点点的体会。就可能孩子今天分享交通的不是这一段圣经雅各要说的全部，但是我好像似乎摸着了一点点雅各所要讲话的那个心。当时的信徒会有这种光景，今天我们相信你的儿女们，我们可能多少也是会在这样一种光景的里面。主啊，求主赦，当我们愿意向你低头的时候，慢慢我们就发现，我们就会表现在愿意向人低头或者谦卑的这条路上。主啊，求主你赦，好让我们里面要自己做主，要满足自己，或者要用不讨你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得着我们心里面想要得着世俗里面一些我们爱的东西的时候，让你这段话成为我们的警戒和提醒。谢谢主，听你孩子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